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徒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并且照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他圣徒中得的业界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人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所有充满的。
中国人很有福气，不仅有阳历年，还有农历年。上个月我们一起庆祝2019年的开始，然后我们今天又准备庆祝新的中国年的开始。新年总带给人新的盼望。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是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我们肉身父母亲给我们的生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日子，那是一个属灵的生日。在一月份的时候，我用属灵的福袋来跟各位分享了信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到14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哪些属灵的福气。我们是从创世以前就被神所拣选了，甚至我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一天的时候，我就被拣选了，而且让我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并且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神看我为宝贵，让我能够成为他的产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人，不管我们在世界上的遭遇有高低起伏，但是都不能够否认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一个人生。我觉得当上帝把这些的祝福给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领了一个很丰厚的年终奖金。当一个人拿到年终奖金的时候，当然要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咯，因为我的工作在过去这一年的工作我获得了肯定。但是其实当公司把这一份年终奖金给你的时候，是希望你能够进一步思想你未来你需要如何的成长。其实基督徒也是如此，在我们得救以后不是就结束了，而它是一个开始。所以彼得后书一章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不仅得救，而且要不断的长进，让我们以后每一个人都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虽然他已经非常明白上帝的救恩，也经历了上帝复活的大能，但是他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已经满足了，他仍然给他一个目标，他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着上帝要他所得的奖赏。他得到的救恩反而让他生命当中有了一个焦点，以前别人追求什么他也追求什么，别人在乎什么他也在乎什么，但是他今天因着救恩，他看清楚了人生什么是最重要。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得着，上帝要我得着。当一个人能够聚焦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玩过一种游戏，当太阳很大的时候，你把一个放大镜放在一张纸的上面，然后让太阳光聚焦在这边，太阳虽然很大，但是这张纸怎么样都烧不起来。可是当你用一个放大镜把它聚焦的时候，把那个阳光聚焦的时候，那张火会烧起来的。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人生，而这样的一个不断成长 充满热情的人生是我们可以不断的经历的。保罗为这一群得救的蒙恩的以弗所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祷告，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新年的祷告。我们新年都有很多的愿望，到我这个年龄我不会再希望长胖又长高了，但是我无论如何我还是有我的盼望。但是这一个祷告却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祷告。我希望你今年用这个祷告成为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愿望。我今天分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是属灵的根基。今天很多人在寻求祷告蒙垂听的方法啊，我要怎么样的祷告上帝才会垂听呢？我早上五点起来祷告啊，有的人说我通宵祷告，有的说我24小时连锁祷告啊，更有人说我禁食祷告。我曾经看过一个牧师说他禁食49天啊，我自己最多只有禁食14天就受不了了。这些都很好，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却讲到一个祷告很重要的根基是什么。一个真正祷告的根基乃是在你跟神的关系，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保罗可以为他们不断的继续的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的祷告，乃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些人对信仰是认真的，他们对主耶稣不仅相信而且听从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但是我们不顺服。你看到圣经当中每一个生命的转机都是从顺服上帝的话开始的，而每一个生命的衰败也是从不顺服上帝的话开始的。旧约的第一个家庭亚当夏娃不听从上帝的话，被赶出了伊甸园。新约的第一个家庭约瑟和玛利亚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情愿顺服主的话，所以他们成为万代都称为他们有福的一个家庭。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要离开他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立刻听从。神要亚伯拉罕离开的不是今天的乌干达然后到东京，如果这样我也听从。加勒底的乌尔是当时的世界经贸中心，就好像今天的纽约跟洛杉矶一样。神要亚伯拉罕离开的是那个世界金融中心，然后到那个不毛之地去。那样的一个顺服是超越对环境评估的顺服。今天你要祷告要蒙垂听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思想说，上帝啊，有什么话你曾经跟我讲过，我有没有顺服？你对上帝的话7折，上帝对你的应许就8扣。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不仅仅要信从主耶稣，而且要照着耶稣的命令彼此切实相爱。约翰福音第15章说我们要常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最近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什么叫做常在主的里面？约翰福音15章就说，如果我们常在主的里面，主的话就常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我突然体会一件事情，以前师母常常抱怨说我心中没有他，我哪里没有他，我把他的照片都带在口里。但是重点是他跟我讲的话我有没有放在我的心里。他说你回家的时候带一些东西来啊，我电话里面说好好好好，然后他们就忘光了，所以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里面。同样的，父母亲也常常管教孩子，也是如此啊。其实父母亲最在乎的是孩子有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面。我在那个台湾有一个弟兄很可爱，比我还大2岁，他到50-60岁的时候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还是那个，我妈妈告诉我说不要做这个。他头脑真的不好，真是打铁到你很难想象，但是他对上帝对他妈妈的话那个遵守到一个让他蒙福到你也没话讲。他儿子以前读幼稚园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说你要去读启智班，可是他儿子现在是最顶尖美国大学的机械博士。他说我妈妈说要常常为儿子祷告，我就天天为儿子祷告。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要听妈妈的话，流行歌曲不是都不好，有时候也有上帝的一般启示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把上帝的话摆在我们里面，并且照神的话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只爱那个可爱的，那一些不可爱的有的时候也要勉强尽力去爱一下。 因为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不是我可爱所以上帝爱我，我不可爱所以但是上帝仍然爱我。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要操练一下去爱那不可爱的，装的也可以啊，装久了就成你的了。我不是叫你继续装，装久了就成为你的生命，那是一种操练，那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操练。弟兄姐妹，祷告的基础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而且有一种热情，他是不断的祷告，而且充满了感谢的来祷告。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使徒保罗说，求上帝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让我们真知道神。圣经当中所说的知道，不是一个头脑理性的认知而已，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是一种真实可经历的那样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就好像说，我知道这个冰淇淋是甜的，跟我真的尝过这个冰淇淋是甜的是两回事。就好像我很会看人家打球，跟我自己上场打球是两回事。弟兄姐妹，真知道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首诗歌说，在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事就是要真知道神。耶稣的门徒之一腓力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高级的问题，他跟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神迹看多了，他听到也听多了，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有一个渴望，能够亲自的看见慈爱的天父。我求主把这样的渴望给我们。主耶稣却告诉他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其实你知道神跟你对神的那种信心和交托有很密切的关系。使徒保罗曾经说过，我深深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我能够把我所有的都交托给他。我相信上帝，交给上帝的上帝都能够保全，这是一个何等的信心。台湾有一个公司，今年有以前一样有忘年会啊，每一个员工都在忘年会上去，老板准备了一桶的红包，每一个人可以抽一个。哇，有的人抽到红包里面5000，有的人10000，有的人2万。有一个人一抽，回到位置上，打开来一看，是董事长的照片，气啊！我今年手气正差，抽到了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所以别人继续在抽的时候，他就把那张照片拿出来，在那个桌子下把它撕碎了。当忘年会要结束的时候，那老板站上台说，我们公司今天会这样，真的是谢谢大家一年的努力。我现在要宣布，我们今年公司的第一特奖是100万，谁抽到我的照片，谁就可以得到这100万，拿到我照片的人上来领奖。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上台领奖，大家也都知道最懊悔的是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向神要一点小恩小惠，我们就觉得说，哇，哈利路亚万载。事实上有了主就有一切。以前我读的神学院创办人戴绍珍院长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属灵长辈。有一次我们在每一周要有分小组的时候玩一个游戏。这个故事是我的学长告诉我的。那些学长跟这个戴师母同一组。有一个人出了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到荒郊野外可以带10样东西，你要带什么啊？有的人就写要带方便面，要带这个求救的这个烟火啊，有的人说要带水壶啊，有的人说要多带一点衣服啊，无奇不有。最后大家公布答案，让这些学生跌破眼镜的是戴师母的答案。戴师母写了10次戴院长，戴院长，戴院长。也就是说，不管到哪多么艰难的环境，他只要有戴院长在，他就有平安。他相信他的先生会保护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主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真知道主重不重要？弟兄姐妹，要不要花祷告说，主啊，让我真知道你。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把握，说有了主就有一切？第二个方面，保罗也为以弗所信徒祷告，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你知道，你我心里都有一个眼睛， 所以中国人挺懂的，有个叫心眼儿。我们心里的眼睛有的时候被蒙蔽了，我们要被照明，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些事情。就好像照相那个底片啊，它需要有一种化学剂来帮助它才能够真正的显影。就好像我们的眼睛也需要圣灵特别的光照，否则我们不是近视就是老花。让我们看清楚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上帝啊，你这么恩待我，但是你在我身上你有什么样的呼召跟指望？这个上帝的光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们一辈子都要求神不断的来光照我们。3年前我觉得我可以退休了，就圣灵一光照说不行，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指望，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当你知道神对你的指望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会不一样，你会凡事要求他的喜悦，并且在许多的善事上能够结果子。每个人都要有清楚蒙召的信心，我越来越体会，每一个人都要有清楚蒙召的一个信心。我们常常问一个传道人说，你有没有蒙召啊？蒙召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讲到上帝在我们人一生当中的召命。你蒙召做学者，你就好好的做学者；你蒙召做生意，就努力的为主赚钱。你为主赚钱，你一定会为主大方奉献，你为自己赚钱是不会奉献的。所以你就知道蒙召有多重要，你蒙召了就知道说上帝要我做的是什么，你蒙召了以后就知道说我要对上帝负责。在台北有一个我看他长大的弟兄，现在接我教会的主任牧师，才38岁，非常优秀，台湾最好的大学的工商管理系毕业，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就去读神学，13年拿到了神学博士，一方面读神学，一方面来服侍上帝。他回到了台湾，在我们教会服侍。有一次他跟他大学同学这个见面，但是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就一个穷传道人，有一点点的心酸。他说你看，他就跟他同学说，你看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后来我去读了神学，可是我在教会要讲这个教会管理的时候，我没有这进一步的管理的学位，我觉得缺了什么。他就跟他同学说，我是不是应该再去读一个管理的学位。感谢上帝，他有一个爱主的同学，简单的一句话给他极大的帮助。他就告诉他说，某某某，这根本不是你的呼召，神对你的呼召就是要好好的做传道人。当神要你教教会管理的时候，他会引导你如何的教，你对神忠心就好，这就是呼召。弟兄姐妹，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接下来马上就过年了，好好为自己祷告，主啊，帮助我在新的一年的当中做一个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人。主啊，帮助我更真的来认识你，让我真正的知道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主啊，也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要我做医生，我要怎么做医生？你要我做开餐馆，我要怎么开餐馆？但是主啊，若是你要我做一个穷传道人，一辈子跟随你，跟随你表面贫穷却是永远的富足，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教会今年在推这个西敏小药理问答，出去买一本300块钱日币，蒙福一生，掏个1000块买3本，不要找了，100块奉献，然后另外2本送给其他的基督徒，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逐条的来背诵，逐条的来思想。上帝要带领你进入一个丰富的人生，不要随便把照片撕碎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思想你的话。面对新的中国年，我们很兴奋，因为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谢谢主，虽然我们过去有许多的软弱失败，但是主，你仍然 不断地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祷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真道上不断地长进，爱神爱人爱教会，也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求你也祝福我们的慕道友们，让他们渴望得到这个属灵的福分，成为神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